好，我们今天要把《红楼梦》第29回跟30回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早上讲29，下午讲30。我想这两回可能今天上完以后，大家会觉得大概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早上我们讲的29回里面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回目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慢慢习惯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一回，它通常这个回目里面都有两个主题。比如说29回的回目是说享福人福身还倒福啊，这里面意思是说有一个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啊，他是一个享福气的人，那可能是在讲贾母，也可能是在讲贾元春啊，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些人是生来就是在富贵人家享受富贵的，所以是有福气的人。可是越是有福气越觉得福气不够，所以他们准备要到庙里面去求神给他们保佑，去祈福。所以这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在讲说一个人越是福气多，可能越觉得福气不够，还要到庙里去求福啊。所以福身人啊，这个享福的人，他福很深了，福气已经很深，可是他还要去祈祷福气，所以享福人福身还倒福。那也许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人生在世里面，福这个字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可能一到过旧历年，大家就会看到春节前后，那么家家户户就会贴出一个红的纸，上面写一个福这个字。那么甚至大家都看到民间还有一个习惯，会把这个字贴倒的啊，一个福倒过来，那就说福到了，福到了啊，就是福气已经到了。就是我们看到以汉字系统来讲，这个福这个字，其实有时候我会问一个朋友说，你在求福，你到庙里去拜拜，你求福，那你告诉我福是什么，你究竟觉得福是什么。其实这个字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其实蛮空洞的，就是每一个人对福这个字的探讨，真正要去探讨下去的时候，你什么叫做福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有人会想到富有，他希望更有钱啊，明天乐透就中奖，他觉得是福气啊。有人可能觉得健康身体很好，他是福气。有人可能觉得啊，过去很多家庭觉得多孩子，很多小孩子啊，多子孙，这是福气。有的人认为是长寿，那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他学业啊或者事业上的发达。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福的内容是因人而异啊，也可以因人而异。可是在这里如果讲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是贾母有一天带了好多好多家里的女眷到道观里面去求福，那我们就会问贾母还缺什么，贾母还缺什么？就这个老太太是在贾家的一个最有福气的人，儿孙满堂，四代同堂，然后儿子都在做官，这么富有，那么每一天都有一大堆丫头在伺候她，她只要一缩肩膀，虽然就有人给她捶背的那种老太太。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一段写到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的时候，我就在想贾母到庙里去她在求什么。那我觉得《红楼梦》慢慢大家读到29回，会感觉到他常常在提醒我们说，福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人觉得心灵上的空虚跟欠缺都会去求福，可是其实很少有人有智慧去判断说我到底缺乏什么。其实缺乏才是需要，那如果不缺乏其实没有那个需要性。所以在这一天当中，等一下大家看到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说要到庙里去求福了。那王熙凤就去找薛宝钗说，哎，我们要到庙里，那我也请了一些戏班子，就是其实去求神是一个借口，那同时可以吃素斋啊，庙里的素斋也很好吃，同时在庙里演好几天的戏，可以看戏。大家知道过去演戏不是演给人看的，我们叫酬神，是谢神的，就是说我去 求福，求神保佑我，那我要演一台戏给神看。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台湾大部分老的歌仔戏的戏台都是搭在庙口。他如果你下次注意，如果有老的这个庙口在演戏的时候，这个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他是面对庙，他是演给神看的，所以人是跟神一起在看这个戏。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事件。然后贾母那天兴致很高，贾母说：“哎，我也要去，因为老太太常常有点懒得动，说啊，你们要去爬柴山，你们去吧，我不去了。”这样，那结果大家就说一起去玩，就贾母就去。贾母一去的话，声势浩大，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探春、迎春、袭春、宝玉、王熙凤、宝钗、黛玉全部要跟着去。然后每一个刚才我念到名字的人，大概都有四个丫头要跟着，还有四个拉车的佣人要跟着，所以那个队伍就浩浩荡荡。然后贾府的人要到庙里去进香，整个街道全部是封闭的，啊，大概比现在总统出来还要严重，就是整个肃静回避。然后他们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等一下，光是上车就上了很久。那么最后有一个管家就叫周瑞，就跑出来说：“哎，姑娘小姐，这大街上你们不要再闹了，闹来闹去，到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带你们出去说，我们今天来郊游一次，我想大概也差不多是这种景象，就是大家很兴奋，因为《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姐跟丫头是没有什么机会上大街的，忽然上街，他们好兴奋，然后就说我要跟谁坐，我要跟谁坐，我的扇子怎么不见了，然后我的什么法钗又掉了，所以就闹成一团在那个街上。等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那个作者在写这一段时候那种非常精彩的东西。好，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拉了好几里长，前面已经到了道观，后面可能还没有上出门，你才知道说原来很近，根本那个庙离他们家根本没有多远，可是就是一个大动干戈的事情，大家浩浩荡荡去。好，我们看到最精彩的一件事情发生，贾府的女眷从贾母、王夫人这样好几代的女性出来，非常严重的是街上全部拉布帘的，就是布的围屏，不让闲杂人等看到，因为过去的大家闺秀出来很紧张，就是怕一些外面的人看到他们。好，所以道观里面很早就清理了，就是把闲杂人等都赶去，因为他们要住在这个道观里面住个一两天，看戏、吃素斋，然后来祭拜神。所以道观整个清干净，王熙凤很早就交代说保安人员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全部赶走。所以庙里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出很多厢房，然后让这些太太小姐可以下榻，可以在那边休息的，那搞得干干净净。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王熙凤是第一个走进去的，因为王熙凤等于是先锋部队，因为整个的事务是由她来主宰，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个进香旅行团的团长啊，王熙凤就带着这个大队人马，王熙凤就进去。就王熙凤一进道观，忽然就撞出来一个小道士。这个道士大概只有十二三岁。记不记得前面贾家为了娘娘到他们家省亲，所以到南方去买了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啊，注意我用"买"这个字，因为过去大概就是孤儿，穷人家的小孩就卖去做道士，卖去做孤儿、做和尚。那么这十二个和尚跟十二个道士本来是住在贾府的，那我们中间曾经有一段发生了一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娘娘已经不回来省亲了，所以这十二个道士、十二个和尚、这十二个小男孩养在家里蛮麻烦的，万一乱跑啊出了什么事情，就说好就把他们发派到他们自己的家庙当中去住。所以这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大概都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住在这个道观里头，每个月就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啊，一点这个食物，他们就住在庙里。好，我们就看到清场的时候，就所有的道士跟小和尚都被清干净，可是有一个小道士他分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捡那个灯花。也许大家现在不太了解，古代没有电灯，是点那个油灯或者点蜡烛。那么蜡烛的灯这个烛芯跟油灯有一个烛芯都需要捡，因为捡了以后那个火光才会比较亮，因为不剪了以后它那个焦黑的部分会冒烟，然后它就越来越暗。所以就有一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庙里面贾家要来求神，所以点了很多的油灯、很多的蜡烛，所以要剪的话也要花一点时间。他就拿了一个剪刀，拿了一个接那个灯花的盘子，就在那边剪。结果忽然听到说大队人马已经到了，他就吓坏了，因为他来不及回避， 啊，就是这些女眷是不能够看到闲杂人等，所以这个小男孩就吓得就乱跑，拿了一个剪刀就乱跑，想赶快逃掉。他一出门撞到一个人，就是王熙凤。好，大家等一下看那个反应，王熙凤啪一个耳光就打过去，说什么小杂种乱跑这样。因为王熙凤有一个责任是说，后面是贾母，后面是宝钗、黛玉这些贵族的小姐，那如果有人出了事，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他就啪一个耳光就打过去，那个小孩就打得翻在地上就在滚，然后吓得发抖，然后所有人就说打打打，所有人就拿棍子来打这个小男孩。好，这个时候你忽然想到说，享福人福身还倒福，这个作者连用了三个福这个字。什么叫做福？就这些贵族的人家这么享福，他其实不知道有人跟他差距这么大。我觉得大家仔细读一下二十九回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让，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红楼梦》这个小说是曹雪芹在富贵之后家败人亡写的小说，他其实有一个反省，这个反省说在他富贵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受苦，啊，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大概都过得不错，每天想说哎，大概要吃什么东西。就是觉得跳来跳去都已经没有什么，高雄没什么好东西吃了，就觉得每一家的鱼翅都吃过了那种感觉。那可是也许我们不知道说，你有时候一看到联合国文教组织或者是这个粮农组织公布的数字，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年饿死的人口还这么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想到的福是说，福有一个字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用到惜福，当你珍惜它才会有福，当你不珍惜的时候，其实那个福是很短暂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段讲到享福人福身还倒福，就是他们到底缺什么。所以这里面安排了一个小道士，刚才讲这个小道士的出场，其实在对比出比起这个小道士来讲，这些人不是都已经福气够多了吗？可是有没有惜福？有没有觉得一个巴掌打过去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打在地上滚，然后把这个小孩吓得半死的时候，那个福其实可能会走到相反的一条路上，因为这个家族权势浩大的时候不懂得惜福。下面出现了一件事，就大家打打打，那个小道士就被所有人拿着棍子打的时候，贾母听到了，贾母已经到了，贾母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吵闹？那别人说有一个小道士在捡灯花，来不及离开，结果后来被王熙凤发现，大家现在在打他。贾母说哦，不要打了，赶快叫他过来。所以那小孩子就被带到贾母面前，就跪在地上这样发抖。那贾母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父母是什么人这样。小孩子一句话没有回答出来，因为根本吓坏了，就完全回答不出来，就是他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没有看过穿着这么漂亮的贵妇人，没有看过旁边这么多手上拿着刀斧的这些武士，所以他吓坏了，就一直发抖，始终一个字都没有讲出来。所以贾母就讲说哎呀，不要为难他了，说你们不准再打他，不准再骂他。他说如果吓坏了，他也是有爹娘养的。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贾母是有福气的人，这个家族里面最后真正使这个家族能够在一个福气里面维持在一个最高的盛况的，其实是贾母。我们看到后来贾母一死，就是树倒猢狲散，就这个小说里面讲的一个大树倒掉以后，原来住在大树上的猢狲这些猴子全部都散掉，讲的这个大树讲的是贾母。就是其实贾母懂得怎么去持家，就是他是开国的第一代，所以他知道怎么惜福，他知道怎么创业，这个家族怎么兴盛起来。可是他大概也隐约感觉到后代的子孙大概不行了啊，不行。所以从他的口中讲出来说哎呀，不要为难这个小孩子，他说人都是有父母的，万一把他吓坏了，那父母不是要疼坏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才是一个作者的提醒，就是到庙里去祈福还不如好好去惜福，就是你所有的福，而且你也看到贫富的差距，看到对人的不忍，然后对人的悲悯，大概才是福气。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他说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然后下面说痴情女情重欲真情。如果大家看这一回的回目啊，你会发现他点出两个字，一个是福，一个是情。有没有发现人生在世大概没有比这两个字更重要的，一个是希望生命是有福的，另外是你跟人世间所有牵连不断的情你怎么去了。所以享福人福身还倒福讲的是贾母，痴情女当然讲的是林黛玉。林黛玉情很深，她明明知道宝玉在这么多女孩子当中其实只爱她一个人，记得吗？前面他们两个已经发生很多情的纠缠，可是情越深越要去真情，真是斟酌，就是计较那个情，她就是不相信，她就每天要去考验说这个宝玉到底是不是只有对我好，那他是不是比我对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情这个字也是人放不下的，福这个字也是人放不下。所以二十九回很重要，就是讲两个字，讲人对福的态度跟情的这个态度啊。可是当然我现在讲的是这个二十九回小说里面的一个主旨，那我希望大家等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大家感觉到一个好的小说家描述的那个能力啊，就是这个队伍怎么出发，就像一个进香团出发，然后吵吵闹闹，然后怎么样到了道观，怎么样小道士出来怎么样打他，然后贾母怎么样子要搭饶了这个小孩子，全部是戏剧性场景啊，就是那个画面的描述惊人的不得了，可是他是把一个很深的悲悯放在里面去写啊，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这一段里面缺乏这个小道士的故事，其实少了很多东西，因为少掉一个对于贾府那种声势浩大的对比啊，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大概都算有福气的人啊，就是至少在这种时代你还可以坐在这边听《红楼梦》，你真的觉得心很静，然后也可以有，其实是有福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福真的常常有时候，特别你有时候离开台湾一个月然后在外面走一走，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去习福，因为它其实是有福气的地方，就真是一个有福气，就是它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五十年当中其实没有太大的贫穷，没有太大的灾难，它其实是一个有福气的地方。就是比起我去过的印度，比起我去过的很多地方，其实你会觉得它是有福气的。可接下来你就害怕，就是说它能不能惜福，当它的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自己在那个比较不像贾母可是至少也不那么差的一个社会位置上，你如果看到一个像小道士那样的小孩，就是如果你今天打开报纸知道说哎，有些小孩子交不起营养午餐的钱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害怕，因为一个社会的福气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有他才有福气的，他一定是分享的，就是福越分是越多的啊，福是越分越多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红楼梦》的作者在他自己家败人亡以后，他忽然有一个领悟，就说当年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没有惜福，没有把这个福去跟别人分，所以最后这个家族被抄家的时候，所有的邻居就在袖手旁观，也就是说哦，总轮到你们了，你们也有今天。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贾家抄家的时候是非常悲惨的，就是整个被贴封条，所有东西都封闭的时候没有人在帮他们，然后王熙凤的女儿最后救他的是刘姥姥，因为他们曾经对刘姥姥好过。所以这里面还是一个恩的问题，就是有福的时候那个福有没有跟别人去分享，那如果这个福不能够跟别人分享，这个福绝不会长久啊，绝不会长久。所以我想在这里其实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就是特别贾母这样一个老太太最后所感觉到的东西。然后来就看戏了，那看戏的时候因为戏是要演给神看的，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不是人在点戏，是把戏谱放在神案前面去补啊补，去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两个这个补教他们去补啊补，然后去看神要不要看这个戏，就补出了几个戏。这个几个戏你可以看到贾母就说哦，补出来了，那第一个戏是什么，他们说白蛇记，白蛇记是汉高祖要建国的时候有一条蛇挡在他路前，他就拿出刀子杀掉那个蛇建立汉朝，所以贾母就点头，就是建国的戏，这开国的戏 啊，就是知道要成功了，白蛇戏。然后他说第二出戏是什么戏？他们第二出戏是满床物，物是古代做官的人手上拿的那个板子。那这个戏讲的一个是唐朝的一个官叫做郭子仪，郭子仪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在朝廷做一品大官，所以有一天郭子仪生日的时候，所有的七子八婿回来，所以整个家里的床上就摆满了那个做大官的那个物板。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极盛时代，就是表示说这个家族到了，你看七个儿子跟八个女婿都做部长，那不是真是很惊人啊！所以就是满床物，那贾母又点头，就说他们家族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贾政、贾赦都在朝为官。然后他说第三出戏是什么？第三出戏是南柯梦。南柯梦是一个人在煮饭，就梦到他自己经历了好多的繁华，然后等他醒过来以后，发现只是那个饭熟了。就是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一场空的，所以贾母就没有讲话了。所以贾母已经知道这个家要败掉，就是所有的繁华就是一场云烟而已。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讲到享福人福身还倒福，那么意思说这个家族没有惜福，这个家族没有把福去跟更多人去分享，所以这个家族势必败亡啊，势必败亡。我想家如此，国如此，族群如此，大概都，所以我读二十九回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讲得很深，啊，讲得很深，就是在福当中如何去惜福的问题，啊，在情当中如何去惜情，福跟情是人生两件大事。那福是说你在人世间物质上客观的需要，情是你主观的爱恨，那么这两个字福跟情，那么变成了纠结这一段的最重要的重点。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到文本，那我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一段整个文字上的这个描述，就是这个家族的第一次郊游啊，就是到外面去的这个郊游。那好，我们从大概第四行这边看起啊，第四行就说那个初一啊，因为说到每个月的初一他们会到清虚观打醮。清虚观注意是一个道观，清虚告诉你人生可以求一种安静，求一种空灵，所以清跟虚就是说少一点物质上的贪婪，所以道家佛家都是劝人少一点现世的贪婪，所以清虚观打醮。醮这个字在台湾现在还常常在用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台湾民间的坐醮，就是会用纸扎的各种东西去谢神的意思，坐醮就是求福，所以台湾的拜拜基本上就是坐醮啊。醮这个字现在当然一般人有时候这个字常常会误读啊，就读不出来了，可是台湾现在还常常有坐醮这件事情。如果你打开民间的最常用的农民历，你看到哪一天坐醮哪一天坐醮都还有记录啊，所以民间很多这种习惯，就是说在清虚观打醮的事，那就约了宝钗、宝玉、黛玉去看戏，因为要谢神就要演戏，所以宝钗就笑了。宝钗说罢了，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好，注意一下，宝钗这句话有两个用意。为什么这句话不是黛玉讲，为什么是宝钗讲？我们知道宝钗是比较胖的，就体型比较丰满的，因为胖她比较怕热，所以常常热这件事情都是由宝钗讲出来，就很奇怪，黛玉从来不觉得热，可是宝钗常常讲热啊，就是她体态比较胖，她就懒得动，有点像唐代的那种审美吧，就是胖胖的那个感觉。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他扑蝴蝶的那一段，就是扑了一下蝴蝶全身都流着汗的那个感觉，他是体态比较胖。第二个是说红楼梦里面一直有一个季节，我们会觉得林黛玉母亲去世，她进贾府的时候是大雪纷飞，是下雪天，她穿着白色的衣服进了贾府，就是冬天最荒凉的季节。现在慢慢记不记得芒种节过了，我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是芒种节，就是告别花神，跟花神告别。现在是夏天，入夏了，所以宝钗就轻描淡写的讲说怪热的，其实讲说季节已经到了夏天。 所以《红楼梦》很精彩，就他没有客观描写说啊，已经到了几月，然后夏天，可是他就用宝钗的一句话说：“怪热的，什么戏没看过？”那么我不去啊，他就决定不去。所以你等一下看到这些人其实不太想去，可是是因为贾母要去以后他们才去的啊，所以就从宝钗这句话啊带出来。那凤姐就很爱热闹，凤姐就是巴不得每天都可以有什么板豆啊、郊游啊这种事情的人，所以他就在那边怂恿他们啊。凤姐说他们那里凉快，说你怕热，可是道观里面很凉快。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说啊，庙里面比较凉快，因为过去大概也没有什么空调，可是庙里面因为比较空间比较大，而且通常有大树，就古的道观啊、庙宇都比较清凉，所以凤姐说啊，你不要怕热，他们那边凉快，两边又有楼。好，两边有楼，也许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上个月我刚刚去了苏州，苏州成立了一个叫做昆曲博物馆，一个昆剧博物馆，我才看到说它是一个庙，庙前面有一个中庭，中庭的对面就是戏台。所以过去我刚刚讲说演戏是演给神看的，不止台湾的歌仔戏如此，在大陆苏州演昆曲也是演给神看，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如果我这边是庙的话，你们那边就是戏台，所以戏台是演给庙这边看的。然后两边楼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底下看的都是男客，可是女孩子不能够跟男人坐在一起看戏，所以两边搭了两个高楼。我记得我在那边还拍了一个照，它那个楼都还在，就是有点像西方歌剧院的包厢，高起来两个楼，然后他可以推开那个窗户以后，他可以在楼上看戏啊，在楼上看戏。所以我不知道记得前面有一次我们也看到贾家自己在家里演戏，然后王熙凤在看戏，看着看着就赶快站起来看底下，那我们都不知道在看什么，因为她看她丈夫，因为她丈夫贾琏很好色，动不动看到什么很漂亮的演戏的女孩就会跟人家勾搭，因为她不能跟她丈夫坐在一起看戏，她在楼上包厢，她就一直看一直看她丈夫还在不在那边，因为她就盯得很严。所以《红楼梦》有很多跟现实的场景有关啊，所以她在这里轻描淡写说那边有楼，那我们要去的话啊，她说你们如果要去，我头几天注意头几天打发人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好，这个就是清场，现在我们总统出巡也是如此，就是先勘察安全人员、保安人员先到，然后把闲杂人等赶走。他说如果你们要去的话，那我就会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了，然后挂起帘子啊，挂起帘子就说不让别人随便看到你们，那一个闲人也不许放进庙里去，那才是好呢。好，所以王熙凤有没有发现她一直在告诉他们说不要怕，那边也不热，然后也没有什么闲杂的人等，所以你们去嘛去嘛，就有点在怂恿他们一起去玩啊。她说我已经回了太太，她说我已经跟王夫人讲过了，就是这个宝玉的妈妈，跟宝玉的妈妈说你们不去我去，她说就是你们不去的话我也要去，她说这些日子也闷得很，因为前一阵子记不记得王熙凤生了一场大病，就被那个马道婆做法，所以生了一场大病，所以她觉得很闷。那我们一直知道王熙凤是很现代女性，她一直喜欢去逛百货公司啊，去 shopping 的那种女人，所以她觉得好闷呢，她就想去逛大街，所以她说你们不去的话我也要去。好，所以这里很明显就表现出王熙凤的这种个性。她说家里唱的戏他说家里也会演戏了，就是宝钗不是讲说什么戏没看过，那王熙凤说家里唱戏的时候我不得舒舒展展的看，为什么？因为王熙凤是孙子辈的媳妇，就她上面有她的婆婆就是王夫人，她上面还有更上一层的王夫人的婆婆就是贾母，所以有没有发现《红楼梦》读到29回，每一次吃饭的时候王熙凤都是站在旁边的，因为过去的家庭的规矩，做媳妇的人刚刚嫁来的媳妇是最苦的，就是你只有摆筷子啊，添饭的份，就所有人吃完饭你才能坐下来吃饭的，所以王熙凤就说家里演戏我哪里可以好好的看，因为我就在那边伺候一下要洗脸水啊，一下要倒茶，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舒舒展展的看，所以他想到道观去看，因为他就可以真正看戏啊，他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贾母听了以后就笑着说那这样子说我跟你去啊，贾母也是爱热闹的人，贾母就说哎，他也想出去逛一逛，可是贾母这样说了以后，凤姐就跟他说老祖宗 你要去，那感情好，他当然不敢说不好，他说啊，好极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是啊，我们要去看戏看戏，忽然那个老妈妈说她也要去，你想完了完了，因为她要去的话，你要一大堆东西要伺候，尤其她后来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年纪比较大，然后有糖尿病啊什么，就要准备所有的药啊、水啊，所有该要准备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心里面又觉得，哎，妈妈兴致很高，你很愿意带她，可是你知道这下惨了，你根本就不要想好好看电影，就必须要忙周边的事。所以王熙凤现在有一点这样的心情，说老祖宗就跟贾母讲说，你要去感情好，可是我又不能好好看戏了啊，只是我不得受用了啊，不得受用了，说我要忙死了。那贾母就很体谅他，贾母就说明天我在正楼上，好，注意正楼两边的楼，所以看戏有三边，就真的跟西方的那个剧场的形式很像。所以正楼这边是贾母坐在那里，下面是男客，正楼上面是贾母，就身份最高的人。他说你不要过来，你不要在正楼服侍我，你就在两边的楼上看，他这样子你就可以好好看戏了。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家族的习惯，你不太懂说，哎，这里贾母到底在讲什么。就贾母说我在正楼上看，他说你在两边楼上，你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注意立规矩，因为站在那边，站立在那边，因为这是规矩，因为你是晚辈，啊，你是晚辈。所以今天我想在座很多大概做媳妇的女性应该觉得蛮庆幸的，古代做媳妇真不好做，就是你那种新嫁过来的媳妇真的苦不堪言，因为那个婆婆如果体谅一点还好，不体谅的话就是她是故意折磨的，啊，她可以让你一直在那边立规矩，你就永远站在那边，你更没有机会坐下来。其实我们小时候都还看到过很多这种大家庭的规矩，现在大概都不会，他不叫你婆婆站着就不错了。我想这当然社会的习惯改变蛮大，所以有时候《红楼梦》你不太容易懂，是他过去的那个传统的这种伦理啊、辈分啊、习惯。所以在语言当中，贾母这一段其实讲的是非常非常体谅王熙凤的。那很少婆婆是这样讲话，她还不只是婆婆，她是婆婆的婆婆。啊，贾母的那个身份非常高，她说你不用来这边立规矩好不好。那凤姐当然就很感谢，你看到凤姐的回答说，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啊，就说老祖宗你疼我，啊，所以你这样安排就让我在两边看。那贾母就跟宝钗说，你也去逛逛吧，连你妈妈也去啊，就薛姨妈也一起叫去。她说长天老日的啊，夏天因为白天很长，所以用长天老日，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就是这些贵族也不用做事嘛，每天早上吃了饭就睡觉，起来就吃中饭，吃了中饭再睡午觉，然后又吃晚饭又睡觉，所以大概也没什么事，因为所有的洗衣服也有人洗，倒茶有人倒，所以贾母就说，哎呀，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就是睡觉，那不如出去走一走啊，出去逛一逛。所以他也就要宝钗出去。好，你注意一下，宝钗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一个女孩子，她绝不得罪人，所以贾母要她去她一定去的，就她其实也有点讨好贾母啊，所以本来宝钗不要去的，可是只要贾母说你去你去，他就跟着要去了。好，所以宝钗也就决定要去。好，接下来贾母就打发人请薛姨妈，那又顺便告诉王夫人，然后又带了姐妹就是探春、迎春、袭春啊。王夫人因为身上不好，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又预备元春出来。元春记得吗？是王夫人的大女儿，嫁到皇宫里做娘娘的，那她有时候要出来还愿呐，或者求福，所以她就说她不能去。那贾母说这么高兴的话，她就打发人到园子里去，凡是有逛的，就是你想要去逛，反正初一就跟了老太太一起逛，懂这句话吗？就是贾母下了一个命令，说想要出去玩的人，我初一就带你们一起出去玩啊，因为贾母的命令是这个家族里最高的命令，那一般的人都不能随便出家门，因为这种大家族过去的门禁森严， 尤其是丫头根本不能随便出去，有的家丫头卖到这个家族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出去的。所以老太太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哎，这天让大家高兴，说我要去庙里面，你们就全部跟我逛去，哪一个人会不要去？每个人当然都要去，所以就变得浩浩荡荡的原因是贾母下了这个命令。好，这句话传开了，就贾母说凡是要逛的都可以去逛，这句话一传开，别人都还可以，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啊，就是丫头每天都不能出门的啊。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在应佣非佣的，其实周六周日应该是有个假吧，所以在台北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火车站那边礼拜天全部都是非佣或者应佣，他们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啊，在你看了也蛮吓一跳，说哎，怎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外籍劳工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就是讲说，其实这些人这些丫头卖到贾家以后，他们真的是连门槛都不能卖出去，所以天天不得出门槛。听了这句话谁不爱去啊？谁不爱去？就至少出去看看街上发生什么事情，大街上的百货公司或者是街道上有什么地摊都可以看一看，就觉得好兴奋，大家就谁不爱去。然后有的主人不想去啊，主子懒带去，就说可能迎春懒懒的说，哎呀，我不想出去不想出去。可是那个丫头就说去嘛去嘛去嘛，因为如果她是迎春的丫头，迎春不去她就不能去，这样懂吗？就是你那个菲佣有时候说啊，你去嘛你去嘛，因为你去她就可以去啊。所以回去注意一下，你菲佣在篡夺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她其实蛮想出去逛逛街，因为在家里蛮闷的啊，蛮闷的。所以个人的主子懒带去，也万般的篡夺，注意篡夺就是怂恿，就是一直去 push， 好像催促他说去嘛去嘛。所以李公才李纨他们都说要去了。好，贾母就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所以其实也有一点让你觉得贾母爱热闹，这个老太太是非常爱热闹的，所以她觉得底下媳妇啊，所以儿孙满堂，然后大家一起去逛大街的那个感觉，所以贾母越发心中欢喜，就吩咐人打扫安置，不必细说啊，就说因为他们出门是不简单的事情啊，不简单的事。我们今天要出门大概很容易，随时忽然想到了就说，哎，叫个计程车或怎么样就出去了。那么过去所有事情都要安排的，因为队伍、保安人员这种家族一出去的话，而且中间还要换衣服。记不记得他们曾经有一次秦可卿的丧礼，他们出去的时候沿路租了一些房子，就是让这些女眷可以上洗手间，然后换衣服，重新化妆一下，因为在路上灰尘一弄的话就不好看了。所以其实是很费事，就是说这种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出来的话非常的麻烦，而且他们不敢用外面的这些什么盘子啊杯子，全部都要带着的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一次的郊游虽然这么近，可是也蛮费事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就开始去打扫安置，不必细说。那单单说到了初一这一天，好，就是你看作者的写法，就说好到了初一了，就是这一天要出门了。荣国府门前车轿纷纷，人马簇簇，车子马人挤得一堆啊！用了车轿纷纷，就是车子轿子来来往往，人马簇簇，簇是挤的意思，拥挤的意思。车轿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我不知道记不记得从前面我们有讲过执事，什么叫执事？有没有看过台湾现在妈祖进香的时候，在妈祖的轿子前面有很多人拿着各种的牌子啊，这个叫执事，就是按照你不同的等级，你出来的时候前面就有这种开道的队伍叫执事。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外国元首来，前面有开道的宪兵的摩托车，那么过去的这些大官出来的时候，贾母的轿子前面是有执事的，就肃静回避，还有刀斧这些东西，还有乐队吹着唢呐的，就这种，这个叫全班执事。这个执事多的时候有时候到100人之多，那一般的小官大概也都有个十几个人啊。那如果是大官出来，前面是100多个人摆开队伍，所以我们才会说前面的人已经到了道观，后面人还没有上马啊，就是这个队伍是拉开很长很长的一段。好，车轿纷纷，人马簇簇，底下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贵妃就是贾元春，贾家的女儿嫁到皇宫做了贵妃，他们要到清虚观去打轿去谢神，所以贾母亲自去拈香啊，去拜佛，所以正是初一日， 乃月之首日，就是一月，注意这是农历，讲的农历，每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座有没有人守斋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初一十五吃斋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是吃全斋，有的人是说我吃全斋，就是每一天我都吃素。可是我记得我在身边有些朋友，他们说我吃初一十五的斋，就初一十五这两天他不杀生啊，他吃素。那么所以初一十五对信佛的人很重要，就是他们作为好像一个月三十天里面的两个代表的日子啊，所以他初一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就是快要过端午节了。好，注意夏天，所以是入夏，接近端午节。我们下午会讲到过端午节，所以现在是端午节前的这个时候，凡动用的食物一色都是齐全的啊，就是出去进香，所有带的东西都是非常完整的，不同往日一样，跟往日不一样。那少时贾母出来了。下面就开始形容他们的交通工具。那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是一个加长型的凯迪拉克，贾母坐的。那现在说贾母独坐，一个人坐一乘八人大量轿。什么叫八人大量轿？八个人抬啊，底下轿夫抬这个轿子有八个人。什么叫量轿？轿子上面有时候有棚子盖起来，可是贾母是敞篷车，就上面没有棚子，所以他可以跟人家招手的，完全像英国女皇出来一样。所以说八人大量轿，贾母一个人坐一个八人大量轿。可是等一下你看到所有的媳妇跟姑娘不会坐量轿，因为要盖起来，不能够给人家看到。那贾母她已经老了，所以无所谓，她就坐一个大量轿，就是敞篷车的意思。好，李氏、凤姐、薛姨妈、李纨就大媳妇、凤姐、二媳妇、薛姨妈，每一个人坐一个四人轿。注意，三个人各坐一个四个人抬的轿子，有没有感觉他的辈分跟等级？所以贾母一定是那个加长型凯迪拉克，其他人大概只能坐到宾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等级，就是这个贾母是八人大轿。那八人大轿一般的平民也可以坐，只有一天，就是结婚那一天啊，就结婚那一天是例外，就是可以坐八人大轿。可是平常的时候是按照官位来做的，所以贾母她是一品官夫人，所以是八人大轿。可是李纨、凤姐、薛姨妈都是四个人带的，四个人的轿子。宝钗、黛玉他们没有坐轿子，他们坐的是翠盖珠缨八宝车，是一个推的车，有轮子的车子。可是翠盖是绿色的屋顶，绿色的棚盖，八宝上面镶了各种彩色的装饰品的，应该看过吧？我想在台湾有时候那个，妈祖进香的时候会有一个车子过来，那个车子上面有雕刻的，然后上面做很多会颤动的那些东西，彩色的，就是八宝珠缨，就是镶了很多珍珠。缨是什么？缨是你们看到歌仔戏里面那种小生头上那个红色的那个毛毛的那个东西叫做缨啊，我们叫红缨帽，那个缨的就是流苏那种东西，所以翠盖。八宝珠缨的车子啊，就是注意一下色彩，翠盖是绿色，用绿色衬出来的各种彩色的，然后有红色的流苏的这种车子。所以这是宝钗跟黛玉他们两个一起坐了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然后三个姑娘迎春、探春、袭春三个人共坐一辆珠轮华盖车，红色轮子的，然后华盖就是绣满了花的一个盖子，就是车盖，盖子是这样讲，车盖啊，一个珠轮华盖车。有没有发现作者的文学描写，就是每一个人做什么东西都在讲。所以其实什么叫文学？文学就是细节啊，细节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坏的作者说啊，那天好热闹哦，他们都坐了很漂亮的车，可以了解吗？就是漂亮的车。可是有时候我改作文，我会跟学生说，你不准用漂亮，你必须告诉我那个车是什么样子，这就是细节了，就是要求一个人眼睛要有观察的细节，不然他一定不好读。所以你可以看到八人 大量轿，然后到四个人的轿子，然后到这个八宝朱缨车，然后到翠盖八宝朱缨车，到这个华盖跟朱轮车，它全部有细节形容。所以这个是文学的厉害啊！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比如说你到高雄去看，你参加一个婚礼，你就描述那个婚礼那天的景象，你就不能只说哎好热闹好漂亮，因为这个是空洞的，你必须有细节啊，细节很细的细节出来。好，然后我们看到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贾母带了四个丫头，我再讲一次名字，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都很好听啊，就是你看到古代的丫头的名字叫鸳鸯鸳鸯，所以我读英文本的《红楼梦》我就读不下去，那个鸳鸯变 wild duck， 就是野，因为鸳鸯是野鸭嘛，是一种野鸭。可是你可以看到中文里面鸳鸯很美的一个字，我说很气，我就跟那个外国人说，哎呀，你们别读《红楼梦》了，你们读到 wild duck 去了，好像可以吃的那个东西的感觉。鸳鸯鹦鹉琥珀珍珠，你看四个丫头的名字全是有色彩的啊，那种漂亮的那个感觉，我想这个是汉字本身的美啊，所以它很难翻译。可是鸳鸯你要翻成英文，它真的只有 wild duck 这个字，它没有别的字可以翻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文化的情感对鸳鸯。可是我们讲到鸳鸯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的记忆，很多诗词很多的歌曲都有鸳鸯这个字，它有很多像 symbol 在象征在里面。可在西方它就是 wild duck， 就是可以拿来吃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就看到文化的差别。甚至我觉得像琥珀，你在英文里面的 amber 其实感觉没有琥珀这两个字的意思，因为琥珀在佛教里面是八宝之一啊，它的透明，它的那种就是民间的珍惜。所以我这里面特别希望大家注意，这是四个丫头，可是名字都漂亮得不得了啊，鹦鹉鸳鸯琥珀珍珠。然后林黛玉带了丫头紫鹃雪雁春贤，带了三个丫头啊，雪雁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头，紫鹃是后来贾母赏给她的丫头，紫鹃雪雁春贤。宝钗带了她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带了她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带了她的丫头世书翠墨，袭春带了她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带了她的丫头同喜同贵，还带着香菱。香菱是介于丫头跟妾之间，因为她后来嫁给了薛蟠。然后香菱还带了她的丫头甄儿，然后李纨带了她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带了她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王夫人的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去，是金钏彩云，然后奶妈抱着大姐。好，你看到一连串，光是丫头就一连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浩浩的队伍就在家的门口挤成一堆。好，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里面，包括每个房都有老妈妈还有奶妈，好，所以还不止丫头，有老妈妈奶娘，还有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好，看一下这个形容，就是说他们队伍还没有出发，乌压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官党政军要员开会，乌压压的一排的，因为都是黑的公务车啊，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形容说车子挤满了，就是贾府前面这条街全部是车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就是形容贾母是第一个人，所以贾母当然要第一个上轿，然后贾母的轿子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然后这边门前尚未坐完。可以注意这个文学的描写吗？就是人有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看到国家剧院散场的时候，那第一个人叫了一个车已经走了，后面还在那边排长队呢，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上车。所以他在描写这个出发的盛况啊，讲到出发的这种盛况，我觉得完全像一个电影。如果你用影片来拍摄的话，就你可以用蒙太奇的方法，贾母已经走了好远，然后这边还在那边说我要跟谁坐，我要跟谁坐，还在那边分派。好，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在一处，有没有发现？我记得以前毕业旅行啊，什么学生常最容易就是这样说：“我不要跟这个人同一个房间。”这样，然后就闹半天。你光这种事情就闹半天，因为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就说：“我要跟谁住？我跟他比较好啊，那我不要去旅行了。”这样，然后那个老师真的很惨，这样，他就说：“我不要跟他在一个。”那个说：“你压了我的奶奶的包袱了啊！”因为丫头都要帮他们奶奶带衣服，因为要换衣服的。刚刚讲在路上，他们有化妆箱，有带着衣服。那边车上又说你蹲了我的花了，就是说你 把我的那个带的一些花压到了，这边说你崩断了我的扇子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吵吵闹闹，因为全是女人，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我就觉得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因为过去的女眷跟男客不太一样，因为男人基本上还比较有机会上街，可是女性真的没有，所以这么一大堆女眷要上街的时候真是惊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管家在那个时候苦不堪言，因为在里面你骂我，我骂你，吵来吵去，然后半天车子都没有办法出发，叽叽呱呱笑说不绝。好，最后有个人要出来说话了，好，这个人就大叫一声，就周瑞家的，周瑞家就是管家，就是大管家，就大管家看得实在不像话了，吵来吵去，就是我当时那个角色，系主任那种角色，说好了不要吵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去毕业旅行，然后大家就静下来了。就是周瑞家的就过来过去说，姑娘，这是街上看人家笑话，说你们这样吵来吵去的，人家旁边人看说，哇，你们这个贾家这个贵族原来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就才跟大家讲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这么大声讲话，不要这么吵吵闹闹，人家看人家笑话，说了几遍方觉好了啊，才慢慢好下来。所以你说一次是没有用的。好，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注意又讲到执事，全副执事就是这一次的出门用到了全副执事。那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书里面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叫全副执事，就是表示这一次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行动。所以比如说阿扁出来，他可能要全副执事，就是总统所有的护卫人员随护，可有时候他可以说啊，我今天骑个自行车去夜市吃一点小东西，就微服私巡也可以。这个全副执事就是说他用了正式的阵仗摆开来了啊，因为贾母很重视这个事情。可是有时候他也可以说，哎，不要惊动大家，不要惊动大家，就说不要用全副执事，可能就随两三个跟班保全人员我就出去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读《红楼梦》不容易懂的东西，什么叫全副执事啊？因为这种大贵族的家庭，那个全副执事一摆开就是上百人，啊，就是上百人，全部有开道的啊，这些东西，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就是你看后面还没有上马，还没有上车，可是贾母已经到了这个清虚观门口，宝玉骑在马上，有没有看到男孩子骑马？其他都坐轿坐车，所以宝玉是骑在马上，骑在马上跟在贾母轿前，所以贾母是最大的，可是宝玉是先锋部队，宝玉骑在马上就带着贾母的轿子进清虚观，啊，进清虚观。那街上的人都站在两边，快要到观前，到庙前面的时候，只听钟鸣鼓响，这个庙知道他们要来了，要到了，敲钟敲鼓。那早有张法官执物披衣，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张法官觉得蛮奇怪的，怎么我们的大法官也去接贾母了。那这个法官不是我们现在司法院的法官，这个法官是说过去认为道教最后有一个执法的一个人，那么就是道观里面的这个庙主叫做法官，所以执物，因为他也是做官的人。为什么道士会做官？因为皇帝会封他们什么清虚真人啊之类的，所以他也拿了一个物板，物板就是刚才讲做官的那个执照，那个 license 就是拿在手上，执物披衣，所以他也有皇帝赐给他的这个官服。而且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张法官最特别的一点，他曾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贾母的丈夫荣国公的替身。大家也许不太懂什么叫替身啊，就过去荣国公是一个将军，一等将军，在就是四星上将了，在战场上打仗啊什么，经常不在家里。那贾母他们就会拿钱请一个有身份的道士作为他在神前的一个替身。替身就是说他每天替这个荣国公来上香礼佛拜神，表示去祈愿，因为你是四星上将，你忙得要死，你哪里有时间去在庙里面去求神啊？所以这个叫做替身。所以张法官地位非常高，因为他等于是贾母丈夫的替身，所以等一下贾母对他 另眼看待，是因为这个人就是她丈夫在神前的代表啊，张法官。所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张法官职务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边跟贾母请安。贾母的轿子刚刚到庙门以内，贾母在轿内看见有守门的大帅千里眼顺风耳，好，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就是今天的庙跟过去的庙没有太大的差别。就贾母已经看到有守门的这个雕像，有千里眼，有顺风耳，还有当房土地本敬城隍。注意一下土地神，我们现在有拜土地爷啊，土地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还有本敬的城隍。注意城隍是什么？城隍是阴间里面管这个地区的，所以叫做本境。就高雄有高雄的城隍，新竹有新竹的城隍，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新竹的城隍不会来管高雄的事情，所以阴司之间跟人间一样，就是说人间马英九不会管高雄的事，谢长廷也不会管台北的事，就是他们就是城隍，他们是人间城隍。可是阴间的市长也是如此，就新竹有新竹的城隍，高雄有高雄的城隍，所以他在当境城隍，就是这个境内的城隍。所以城隍是一个地方神啊，是地方神，他是管地方的这个神。所以贾母就看到很多圣像在这里，就命助轿。注意一下贾母为什么说停车，所有的人地位再高，包括皇帝，一定要下马下轿，就是在神前下马下轿。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就天后宫前面早期时候都会有一个石碑，就是文武百官下马下轿啊，其实所有的就是人间，你地位再高，你在神前面你都要下马下轿。所以贾母就说助轿啊，就是让轿子要停下来，就自己下了轿。那好，他贾母一下轿，贾珍他的侄子就带领子侄上来迎接。那凤姐知道鸳鸯他们都还在后面，就是贾母的四个丫头还没有赶上来，还在后面来不及搀扶贾母，所以凤姐赶快就自己下来了啊，上来搀贾母，自己下了轿忙过来搀啊，这就是凤姐。凤姐是行动派，动作非常快啊，就说她看到贾母下轿，那贾母下轿没有丫头在旁边服侍，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凤姐立刻自己下轿赶快赶过来就扶贾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永远就是行动最快的那个人，忙上来搀。好，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可怜的小孩，拿着剪筒啊，就是剪灯花烛花的那个剪筒，照管各处的蜡花，就蜡烛的那个蜡花要把它剪下来，蜡烛才比较亮。那正欲得便瞧瞧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怀内，就是他正在那边探头探脑看，说哎呀赶快溜掉吧，因为贾母已经来了，正要溜掉刚好撞在凤姐怀内。凤姐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个孩子打了一个跟斗，啊，所以这个凤姐绝对是力气很大的，就是把这个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就打得翻了一个跟斗，然后骂着说野牛操的。你看到凤姐的话很粗啊，就是完全是那个你现在看觉得他可以嚼着槟榔的那种人，就是最粗的话就是骂这个小男孩野牛操的。那往哪里跑？那个小道士也不顾拾竹简，就是剪刀被打掉打在地上，也不去剪那个剪刀，爬起来往外还要跑。刚好宝钗他们下车了，宝钗黛玉这些都是大家闺秀，就是最贵重的千金小姐，所以更不得了，就是怕这个小道士乱闯又撞到了黛玉，撞到了宝钗，所以众婆娘媳妇就围着风雨不透，就看到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就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啊！大家就在那边，这些女人就叫着说拿住抓住他抓住他打他打他。好，所以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作者很刻意要写的，这个刻意要写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队伍浩浩荡荡出来都是一时权贵啊，一时权贵就是闲杂人等靠都靠不进的，可是他刻意写一个小孩子，最穷最苦的小孩子，就是那种孤儿卖到庙里做道士的，他碰到了凤姐然后被打了一巴掌，他在做贫富悬殊的对比啊，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社会里面的阶级差距这么大，然后如果阶级差距这么大，那这些来求福的人福在哪里 啊，这个福在哪里？所以这是其实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不细看《红楼梦》这些细节，你认为只是一个小故事，可是我觉得作者是很有意故意要写这个小道士，你可以看到小道士的可怜那种悲哀的感觉。好，这个小道士滚出来，大家说拿拿拿打打打，好像小偷一样。贾母听了，贾母听到了，忙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贾珍就出来问，那凤姐上去就搀住贾母，就告诉她说是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伙子魂钻呢，就到处乱钻啊，就告诉了贾母这个事情。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个孩子来，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的。好，这句话其实你如果细读你会心酸，就从贾母口中说小门小户是说穷人家的孩子啊，不是我们大家大门大户的，就是这种豪门的孩子，小门小户的孩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就是并不是宝玉是娇生惯养，再穷的孩子他的父母也都把他当宝贝在疼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讲的话说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了，哪里见得这个世派啊，他哪里看到我们家出来是这么气派。所以贾母有反省，贾母有一种反省，贾母有一种不安，觉得真的把人家吓坏了啊，就这种阵仗出来把别人吓坏，可怜见的。好，从贾母口中讲说这个小孩好可怜啊，可怜见的，那倘或一时吓着了他啊，如果吓坏了他，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啊，就说如果把这个孩子吓坏了，他的爸爸妈妈不是心疼得不得了。好，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气的福，因为福如果不习，这个福迟早就会没有。好，所以你会觉得贾母这么疼他的儿子，这么疼他的孙子，可他觉得情同此理，心同此理，他知道天下人哪一个父母不疼孩子，再穷的人家孩子也是疼的，所以他才会说不要吓了这个孩子，如果吓坏了他的爸爸妈妈多难过啊，多心疼。好，所以在这个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之所以有了三代的福气，是因为贾母，可是第四代没有福气了，后来抄家，是因为这个福气本身没有珍惜。所以我觉得作者其实有很深的意思在这里，在透露一些讯息啊。然后这个贾母就命令说，叫贾珍说把孩子带来，好生带了来，注意好生带了来，就说不要吓他哦，你们好好的把他带来。因为他们知道说这种大户人家习惯的看到穷人家就打呀骂，刚才王熙凤不见得是坏人，可是王熙凤啪一巴掌，就是因为他习惯了，他从小就是贵族家庭长大，他觉得什么人我不能打。好，所以你注意一下，不习福未必是懂不懂事的问题，而是说这种家庭的惯性变成说反正我就是千金大小姐，谁撞到我就一巴掌就打过去。好，所以他说好生带了来，说你不要把这个小孩子吓坏了，就好生带了来。那贾珍就拉了那个孩子来，你注意下面的描述，那个孩子一手拿着竹简，拿着剪刀，跪在地下乱颤。好简单的描写啊，就是全身发抖。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在那边，因为那个社区里面刚装了一个电话亭，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过电话，觉得好好奇，我就在那边一直看播一播，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讲话这样、啊、忽然一个警察跑来说、啊、你这破坏公务怎么讲，然后就叫我到那个警察局旁边，是一个兰州街派出所我记得，然后就叫我说在国父项目前面跪下来这样，我就跪着，然后就吓得发抖。那现在我看到这段，我想的就是小孩子在一个权威前面是非常恐惧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其实我现在想我根本没有做错事，可是你在那个年代你不敢辩白，你也不晓得说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有制服，他的制服代表一个权威。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检查，就是说一个人当别人认为你是权威的时候，你怎么样子不滥用这个权威，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反省。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穿的衣服都跟当时道观里的人不一样， 他们光是那个衣服一站出来，所有人就吓坏了，因为没有看过头上戴这样的珠光宝气，身上这样绫罗绸缎，因为大部分的农民都穷得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跪在那里一直发抖的那个状况，好明显的对比，就是这个作者怎么会在这里安排了这一场戏。我觉得如果曹雪芹真的是宝玉的话，曹雪芹在晚年自己家破人亡之后写这个小说，忽然有很多的忏悔，因为当年他跟着贾母去进香，他大概看到过这个场景，可是当时他大概也没有在意，他没有想到这个，有没有发现跪在这里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这个道士是一个孤儿，宝玉也是十二三岁，同年龄的小孩，一个是这么被受宠的，一个是跪在地上在发抖，那宝玉在旁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忏悔性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好，贾母就叫贾珍说、拉他起来，叫他不要跪了，拉他起来、叫他不要怕，然后问他说你几岁了，然后那个孩子通说不出话来、通说不出话来，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根本吓怕了、不知道自己什么下场，因为过去这种人家的规矩，这个小孩可以活活被打死的，就是他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你不守规矩你就可以活活被打死，因为道观里也很严，就觉得你破坏了我们的生意，因为贾母来进香是大把大把花银子的，所以这个张法官也可能处罚这个道士，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作者在这里的悲悯是让你忽然看到无权无势最后可以被糟蹋到什么程度。那么贾母在这里的一点不忍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啊，就是对于福这个字的检讨。那贾母还是说可怜见的，可怜见的，就说哎，真可怜这个小孩，就跟贾珍说，珍哥带他去吧，啊，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啊，别叫人难为了他，就说不要再为难他了。可是我不敢确定贾母这句话是不是发生作用，因为道观有道观的规矩，啊，他们就觉得他们能够处罚一个小孩，他是可以真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其实是很痛的啊，心里很痛。就贾母说叫别人不要难为了他，所以贾珍答应了，就领他去了。然后贾母就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观玩。好，你可以看到一个道观叫做清虚观，可这个清虚观可以一层一层的观玩，好像去了精华城一样。你可以知道这个清虚观是什么？就是一个跟政治关系最好的道观，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很有趣，你会发现出家人不管庙或者是道观，最后可以跟政治勾结得非常厉害，所以所有的政治也在利用宗教，因为宗教可以有民心，可以有民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到清虚观是很大的庙，因为连贾母在里面一层一层的观完就看不完这个庙有多大，可是叫做清虚，事实上一点都不清虚。等一下你看到更不清虚的事情，就是这个张法官，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常常跑总统府，政商关系好得不得了，就是他整天都是在跟所有的政治的重要的官员来往，所以他大概他心里面也没有那个小道士，刚刚讲那个小道士。好，所以大家继续看一下这个张法官这个角色，就一层层的观完，外面的小厮们见贾母进了三层山门。好，你看到这个道观有第三层的山门，第一层山门，第二层山门，第三层的山门，完全像一个王国一样，好，像一个帝国一样。我想台湾也很多这样的庙，大家都可以看，台中也有，高雄也有，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其实很有趣，就是所谓的宗教的清修，有时候其实在讲素朴，也在讲舍弃，可到最后宗教常常会变质，会变质，它会跟所有的权贵在一起，而不是真正跟苦难在一起。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会让你对这种所谓的求福，你跟谁求福？那么也许这个张法官反而也都做了一个反讽啊。好，我们看到进了三城山门，然后贾珍就带了一个道士出去，叫人带了去，给他几个钱，不要难为了他。那家人听说，忙上来几个领了下来啊，就是这个小道士的家里的人。 那贾珍就站在台阶上，就问管家在哪里。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就一起喝声说叫管家。好，林之孝的就是管家。记得《红楼梦》里面有几个大管家，赖大是一个大管家，周瑞刚才在那个家门口骂人的，还有一个林之孝，这几个是大管家，就是他们是最重要的，收支啊或者管底下的人，就是管理上的这个最重要的人。所以林之孝一手扣着帽子跑了来，然后跑到贾珍跟前，贾珍就说：“这里地方大，今天不成往来这么多人，你使的人你就带了你那个院里去，使不着的打发到另外的院子里去。”好，他就在分派工作了。然后他说挑几个小妖们，就是几个小佣人，男的小佣人，挑几个站在二层门上，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如果要东西，就是贾母如果要吐痰啦，要送痰盆啦，这些东西要传话，你知不知道今天小姐奶奶们都出来了啊？就说贾府所有的女性眷属全部出来了，所以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最主要是刚才发生了小道士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是蛮严重，就是过去的这种姑娘小姐就是不能够随便让普通人看到的，所以他就特别盯说刚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现在你要特别挑几个人站在几个角门，就做守卫，所以一个闲人都不准进来啊。那林之孝就忙答应说晓得啊，又说几个事。好，贾珍就变成了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去吧。然后又问说怎么不见蓉儿，蓉儿是谁？贾珍的儿子。好，贾珍在红火，因为要过端午节，天气热得不得了，他就忙得不得了，因为他觉得他责任很大，这么多的女性出来游玩，有一个闪失不得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命令，他说：“哎，我那个儿子怎么不见？”因为儿子应该要更忙的，就他就很火，说：“我这个老子在这边忙，你儿子跑哪里去？”你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父子的这个关系。好，一声未了，只见贾蓉扣着纽子。好，注意扣着纽子什么意思，就是他刚才或者到厕所去了，或者不知道在干嘛，就是说他刚才脱了衣服，现在 他爸爸叫他，他来不及，他赶快一面扣扣子一面跑，可以了解吗？就他在那边一面扣着纽子从钟楼里跑出来。好，钟楼就是庙里面有钟楼有鼓楼，他就躲在钟楼里。好，贾珍就说：“你瞧瞧，我还受着热呢，我站在大太阳底下在那边发号施令在做事情，他到乘凉去了。”好，这个老爸就骂这个儿子说：“我在这边这么热，你到乘凉去，意思说你去脱了衣服，你在那边乘凉。”然后就说叫家人骂他。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懂啊。过去的这个有权威的人，这个老爸，就我爸爸要骂我就直接骂我嘛。可是过去这个有权威的人，他不自己骂他，他说佣人你来骂他。我就觉得如果是那个佣人，我真的很为难。因为这个是少爷，一个是老爷，老爷叫你去骂少爷，就是你回家叫你的那个费庸说你去骂我的儿子，这样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是少爷，所以叫家人啐他，就是吐他一口痰啊，骂他这样。那个小厮就上来就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这样。那你知道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有一天老爷不在的时候，这少爷可以整你的，因为少爷还是有权威。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角色是最难扮演，就照着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就说问他啊，就说骂他这样子。那小厮就说问贾蓉说：“爷还不怕热，哥怎么先乘凉去了？就是老爷还不怕热，你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就拖着手一声不敢说。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规矩，就是老爸叫佣人骂我，那骂对了一句话都不敢回答啊，所以拖着手就垂着手规规矩矩在那边鞠躬，然后不敢讲话。然后接下来你看到贾云、贾琴、贾平，就是草字头的这一辈的，就跟贾蓉同一辈，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连贾黄、贾扁、贾元玉字辈的也都忙戴了帽子，一个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上来。就是这是贾家的下一代，就下一代已经啊，天气好热啊，懒啊，就靠在那个墙边，什么事也不想做。所以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家真的要败了？就是下一代贾琴、贾云、贾平、贾黄、贾元，就是说玉字辈跟草字辈都不行了啊，都已经不行。所以这个其实有点讲说你求福有什么用，你到庙里去求福，可是子弟没有教育好啊，子弟已经偷懒好吃懒做，然后根本已经不上进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暗示，就从墙根下慢慢溜上来。那贾珍又问贾蓉说：“你站着做什么？还 还不骑了马，赶快跑到家里去替你娘母子去告诉你，就是王夫人没有来啊，就是说告诉你娘母子还有邢夫人，说老太太跟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那贾蓉听说赶快跑出去，一叠声的要马，然后抱怨说早都不知道做什么，这伙子群衬我。好，你看他一出来他就抱怨了，他在爸爸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讲，然后就骂小子。好，所以刚才他被老爸骂了，现在他要把气出在佣人身上，他就骂这些小佣人说，你们捆着手啊，马也拉不来，说你们手是不是绑着，马也拉不来。然后待要打发小厮去，又怕后来对出来，他本来不想回家，因为这么热天再跑一趟去告诉他妈妈也很累，他本来想叫佣人去就好了，可他怕等一下爸爸又查出来了，他就很害怕，说还是亲自走一趟，所以就骑马去了。好，到这里只是29回的进香的开始而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那个浩浩荡荡的气势。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张法官怎么去奉承宝玉，怎么奉承贾母，就是我要讲的是庙里的业主。好，不管任何一个庙再豪华的庙，都有人给他钱的，给他钱的人才是他的主人，他不见得一定关心穷人的。好，所以其实他这里在讲出来这个庙宇里面当时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再转到林黛玉的痴情女情重欲真情这一段，就我们刚刚讲的是福的这一段，下面等一下会讲情啊，就是29回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词。好，我们休息一下。